好，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今天是在第五十二周，也就是说最后第二次。那么今天的进度呢，是在彼得前后书，还有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以及启示录一到第七章。不过可能呢，我们今天呢只能讲到犹大书啊，启示录呢就留到下一次哈，一次完整的讲完启示录。那我们在读这个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呢，我们当然首先也注意到这本书信的背景啊，这个背景呢也是一样谈到这个逼迫跟苦难。所以我们要了解在第一世纪的教会时代呢，有很多的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逼迫和苦难，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异端啊，错误的教导。因为那个时候呢啊，在圣经的教导上面还不像今天这样子的普遍，基本上呢只有啊某些人只能做圣经的教导。那其他呢碰到的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从啊保罗书信也学习到了一种，就是啊诱惑。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说犹太人跟加拉啊外邦人有两种不同的一个啊观点啊，犹太人是过犹不及，就是要重视律法节期，要守安息日，要守割礼，这些过犹不及。那外邦人呢，他们从他的文化生活背景来的呢，他们就带着这种啊随便淫乱的这种方式呢进到这里面，又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就变成说啊这个肉体跟灵魂呢是可以分开来的处理。然后呢在这里面又碰到了教会里面的冲突啊，教会里面的冲突就像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冲突，或者彼此之间的冲突，像啊这个恩赐不同所产生的冲突，个性啊不同所产生的冲突，两个女人的吵架还记得吗？在腓立比书。还有结党派的问题，这个在哥林多前书。这些都第一个世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常见的问题。所以面对这些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看，那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其实呢也跟当代的教会呢也有同样很多的难处。除了呢在啊我们北美教会啊哈、啊、这个逼迫跟苦难比较少见以外，其他的问题我们都有啊。但是呢我们虽然没有逼迫跟苦难呢，那我们有一个网罗，就是呢我们舒适的生活呢常是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把我们的脚拉住了。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来读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包括读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啊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当然彼得前书呢他一开始就想到说如何面对百般的试炼，这是一个主题。那跟雅各书也是一样，雅各书一开始也讲到百般的试炼。那雅各书不一样，我上次跟啊各位分享说，哎，雅各书有九张考卷，你可能可以发展出十张考卷啊，或者更少一点。所以呢每一张考卷就来测试你信心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在彼得前书呢它不同，它只有一个主题。所以呢彼得呢就好像是在做一个信仰的陈述。所以彼得前书其实也是蛮啊宝贵的一卷书，因为它等于是缩小版的这个罗马书一样，他把很多事情也讲得清楚明白。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呢就在提出一个问题，说在试炼当中，百般试炼当中，你是否能够有喜乐的生活态度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面对苦难啊，面对挑战的情形之下，有两种可能的反应。第一种就是坚持，就是面对逼迫的时候能够坚持信仰就成长。那如果不是这种反应呢，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妥协跟逃避啊。妥协跟逃避呢，你可能就啊埋怨啊、失志啊、失去见证啊、离开信仰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说彼得前书要处理的是这些问题。那回到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在啊在这个圣经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很 amazing 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当我们读到啊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哈、啊、特别九到十节的时候，他说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地上掌权执政的看见什么，看见神百般的智慧。他说哇，神诸般的智慧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让世人看见，让天上看见，让地下看见。多 amazing， 想想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的人，竟然神要用我们 来展现他百般的智慧哈、啊
嗯。
所以呢，你想想，哇，这个责任太重吗？有这个可能吗？我们马上这个小脑袋开始出现这些想法。好，所以呢，在今天这种啊各样的试炼跟冲突下面，我们也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不是能够活出像这种有喜乐的生活态度。诶，我没有遇到苦难，没有遇到试炼，但是呢怎么生活有时候也是很闷啊，有时候也是觉得没有这种失去喜乐的心，那么到底原因是什么？所以呢在这里面他说，这个主题如何在百般试炼当中仍然有喜乐的生活态度呢？基本上就是一种有盼望、有喜乐的一个生活态度。所以呢，到了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呢，你才能够明白说，当你为义所逼迫的时候呢，人家问你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奇怪，碰到这么大的困难，你仍然有喜乐的态度呢？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怎么样？把你盼望的缘由更加说得清楚明白啊，这就是一种啊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有一个作者叫杨斐利，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为何上帝不理我》。那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做《寻神启示》啊，不是寻人启示，是寻神启示。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两个重点呢，我以前跟你分享过，现在再分享一下哈。它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很有意思，他说许多时候哈，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神没有回应啊，不是我们的许多时候我们的疑问呢，并不是说啊耶稣啊或者神是不是真的。我们不会疑问这件事情，我们在疑问怀疑的是我的信到底有多真实，我跟神的个人关系到底有多真实。特别是在你啊在困难当中神没有回应，让你有怀疑不解的时候呢，特别在你心情很低落，压力很大，或者跟人家发生冲突，有啊突然来了一个啊很大的疾病，有癌症的时候，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控诉，被冤枉的时候，甚至你没钱付账单的时候，你说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有多真实，我跟神的信心到底有多真实，而不是在怀疑神是不是真的，而是回过来看我们自己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怀疑神，我们可以 question， 那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神那边得到安慰，得到平安，完全看我们那个时候的灵命状态啊，以及从圣经话语所得到的这个帮助。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哇，这个神迹可以分开红海，包括说、啊、大麻风病到了约旦河啊，洗了七次上来就得医治，我们觉得啊，神真是很棒，无所不能，在神没有岂有难成的事情呢啊，对神这种神迹我们不会怀疑，但是我们会对我旁边那个人怎么从来不改的个个性啊，我们就觉得很怀疑，怎么可能啊？神迹我们相信会发生，别人的个性不会改，我们就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包括为某一个人信主啊，祷告很久了，他就是不会啊，还是一样哇，就觉得说啊，我们的信心在这当中呢，特别容易受到挑战。所以呢，在彼得前后书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在苦难跟逼迫当中，在价值观跟文化冲突里面，那今天我们在价值观跟文化冲突里面，其实是比以前的人可能也是更厉害，过犹不及哈。所以在神似乎默然不语，甚至跟我作对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活出有喜乐的生活态度？所以呢，在这里面他就说，信心要带出一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就坚持坚信，在混乱的时候仍然能够相信神仍然掌权啊，这是一个重点。第二呢，要对自己的看法。前一阵子呢，我在啊看这些一些啊网上的 video 啊，特别是 TED Talk， 谈到叫 self compassion， self compassion 就是说啊，我们碰到一个困难，啊讲到说。啊，碰到像孩子大哭大吵大闹的时候呢，整个飞机上的人都在看你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你是不是自责自怨，对自己生气，说哎呀，我就没办法控制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有自闭症，他就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呢，当你用这种责备自己的态度的时候，对 situation 没有改变。但是呢，当你对自己开始产生一个叫 self compassion 的时候呢，你那里面情绪的改变就影响到对孩子的改变啊，这个就是一个 self compassion 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 不是在我们信仰里面不是这种描述，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我自己真的很没有用，很没有价值，是 nothing nobody 的时候呢，我们从圣经了解说我对神真的很重要，这个已经不是 self compassion， 而是说我对神真的很重要。至少在诗篇139篇17节，他就说神就是这样看我，神这样看我呢，他说我对你的意念何等宝贵，我对你意念的数目何等众多。神这样看我，当我看自己好像一点都没有用 nobody 的时候呢，神看我极其宝贵。至少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不是 self compassion， 而是说我对神真的很重要。当你能够建立你的 identity 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对你的信心就有绝对的帮助啊。而且信心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在表现呢？比如说有一个农夫在连续三年干旱以后啊，他仍然愿意把最后的种子啊能够种在地里面，这叫做信心。因为你最后的相信我种在地里面会长，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信心跟怀疑总是并存的啊，总是并存的。一个胸有成竹的人事实上就不需要有信心，认为每一件事情都是很有把握的，你在信心大概就没有了哈。所以我们明白这一些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就知道作者要从哪里开始来写这本书信。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彼得，你要怎么样开始来写出一个在百般试炼当中有一个喜乐的生活态度？从哪里开始写？当然要从福音、从真理、从盼望开始写起。所以呢，在第一章一开始，他就说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一章三节，他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怎么样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呢？他就开始说这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就告诉你说一章四节，要得到的这个盼望的内容就是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就是盼望的内容，你还没有得到。那怎么样这个盼望怎么样产生出来呢？就是在第一章二节讲到三位一体的救恩，这里面讲到父神，讲到圣灵，讲到基督啊，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救恩，这个时候表现出来。那怎么样我能够做到呢？方法是什么呢？好，方法就是一章三节所说的造神所定的方法啊。你看这一节经文，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这就是这个方法，造神所定的方法。当我们上次在谈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呢，特别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他讲到人的方法跟神的方法。人的方法就是什么？神应许亚伯拉罕你要有后裔。人的方法呢，就是我等了这么久都是不怀孕，怎么办呢？造人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夏娃生了以实玛利啊，这是人的方法。OK， 夏甲。我刚讲什么？夏娃，夏甲，口误啊。就是呢，找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然后呢，应许的方法呢，就是从撒拉生的才算是应许。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很明显表现说，一个人的方法要得救，还是用神的方法要来得救。那这里面一章三节就讲到说造神所定的方法要来怎么样有一个重生的我们。重生呢，再等一下一章二十三节就讲到有一个重生的种子放在你的心里面。种子是什么意思？种子是里面有生命的，所以呢，这个重生的种子就是神活泼的道，是不能朽坏。你有生命的种子种下去就会怎么样？你不用刻意，自然会生长。神活泼的道在你心里面，你自然会生长。好，那我们就了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然后呢，一章五节就进入这个主题，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说一章五节这个主题就告诉你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必能得着在末世要完全完整的救恩，对不对？好，那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就是因着信神能够保证我不会走不到终点啊，神的保守是透过信徒的信心来实现的。这句话的意思就这样。那我们上一次读到希伯来书记得吗？读到希伯来书我们读到九章二十八节那个献祭的地方，九章二十八节说耶稣第一次来是要 担当多人的罪，对不对？那耶稣第二次来说与罪无关，是为了拯救，也就是说第二次来是要来完成这个拯救。所以你把很多处即使是不同作者写的呢，其实它整个的神学观是一致的，把它合在一起。好，所以呢讲完这个主题就说，好，我们在要得到这个啊，有这个活泼的盼望，要得到这个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么因着信是要蒙神能力保守，最后要走完全程的。这样子的经过呢，好，这是一个一生的经历，信心成长的过程啊。所以一章六节就说，因此就从上文来的一个结论呢、啊。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的忧愁啊。我们就了解说，神把你留在战场上，不是要你阵亡。神是要试验你的信心的，待在 greenhouse 是没有用的。好，我们要 trust 啊，相信神说一直在神的眷顾和庇护之下。所以我刚才用诗篇139篇讲这一件事情，是说你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的，我对神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神对我们的意念是何等宝贵，因此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知道神对眼睛怎么样看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相信，我们就一直是在神的眷顾跟庇护之下。那即使在试炼当中会暂时忧愁，他说最后会有喜乐，这个观点跟希伯来书12章11节的管教是类似的看法，对不对？当你接受管教的时候你觉得很苦，但是经过管教以后就怎么样，结出平安的果子啊！哦，这个，所以这个事情跟管教也是啊，希伯来书是一样的一个啊教导。然后最后他说，当我们走完这个全程以后呢，一章九节跟我们讲，最后我们就要得到信心的果效。得着的意思就是接受工价或者是奖赏啊。那做工的果效随着你，我们就晓得说。在启示录13章13、14章13节，对不对？啊，这是有福的人嘛，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是有福的嘛。做工的果效就随着你。那这个得着信心的果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说的，就是灵魂的救恩。灵魂的救恩呢，是一个超越死亡以后的生命啊，也就是我们在1章5节所说的，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也是哥林多前书15章所讲的，是要得到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啊。所以这些啊经文神学观的教导其实都是一贯的连在一起的。好，那就讲到说，这是一个经历神感恩喜乐的一个过程。所以1章8节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碰到啊试炼，有喜乐的生活心态呢，是怎么样能够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呢？1章8节说，是因着信，因着信，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喜乐的态度。那我们再问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呢，是不是在主里面，我可以得着这样子的一个啊喜乐的态度？好，讲完了这个以后呢，1章10节到12节呢，就讲到这个救恩是预言的应验。是早就预备启示，现在呢要临到你们。所以讲完了前言，整个预备啊，把这个救恩、把盼望、把信心、把将来要得着的基业都讲得很清楚了以后呢，1章13节开始进入生活篇。那你怎么样真实的应用出来？所以呢，当然就是从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开始。1章16节啊，也是利未记的一个精华。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他就从一个约束我的心开始。约束的意思就是束腰啊，把腰束起来，用皮带束起来啊。你到那个 gym 去看到人家举重，一定用一个大皮带把腰束起来，束起来就有力，对不对？束腰就是作战前的准备，整装待发，迅疾的行动。所以约束呢，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为我的心、为我的眼睛、为我的耳朵、为我的欲望，要设界限、立方格，这叫约束。为我们的这些哈、啊、五官，我们要立一个方格。然后呢，约束以后呢，就是要谨慎自守啊，谨慎自守，也是希伯来书12章1节所说的，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在原来这个容易缠累的罪呢，另外一个翻译的意思叫做脱去那个我自己喜欢的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罪啊，就像 基哈西，他就是喜欢钱，就是喜欢的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这种喜欢的罪呢，会像蜘蛛网一样把我们给缠住，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要专心盼望就是一心一意一个目标，告诉我们接下来说我们不要放纵私欲。这些教导呢，也在很多的地方同样的出现多次。所以一章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要懂得敬畏必有审判，长存敬畏的心长存敬畏的心。所以这里面我刚才讲到了彼得前书，就好像缩小版的罗马书一样，很多罗马书的教导都在这里出现。好，那一章二十二节呢，就讲到说，那既然你们因顺从真理，既然你们顺从了真理，也洁净自己的心呢，那心动就要有行动嘛。那这个行动在哪里？行动就从爱弟兄没有虚假开始，也是雅各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所讲的，说你把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把我有行为的信心呢指给你看嘛。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讲着说，你不要说爱只在口头上嘛，你有实际的行动去帮助。所以到了二十三节，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呢，就来到了在讲一个重生的种子，是来自于一个不能朽坏有生命的种子，那这就是神活泼的道放在我们里面，就会自然的生长，就会结果子，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然后就讲到耶稣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这个道要在我们里面。就讲完了这些预备以后呢，从第二章就从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前面所讲的就开始导出一个行为出来。所以呢，你们要追求成长以致得救，二章二节说你们要这样子见长以致得救。以致得救就是你要做这样子追求成长，你就完成了这个得救完成这个得救。那这里面我们就了解很重要的，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有一个重点，就是当你在苦难逼迫当中碰到的这些事情，但是彼得也要指出一件事情，就是二章二十节他说，如果是因为自己犯罪受责打，这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本来就是接受应当有的嘛那如果是因行善受苦能够忍耐，那在神眼中就是可喜爱的就是二章二十节从这里呢就开始引申出来呢，三章十四节所说的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人，包括四章十四节他说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人那这里面你就想到了彼得肯定就是想到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就回到这个主题，就是说在受逼迫，在价值观文化观冲击下面，能够因着信坚持不妥协的人，他跟别人有不同的行为，不同流合污，即使这个时候受到别人的诽谤诬告攻击，他说仍然有喜乐的态度，别人就问你为什么。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他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做福音见证的时候呢，不是口传，而是我们身传，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更加不同的处理事情的态度标准生活方式呢，让别人看见了好奇，来问我们为什么，我们就可以把福音呢真正的讲得清楚明白真的。所以这个里面这个表达就非常的清楚。到了第四章呢，就讲到这个受苦的目的，他说肉身受苦就是操练，一章四章一节，肉身受苦就是操练与罪断绝与罪断绝。那这里面也讲说，你只有一个主人，随从神的旨意过完今生，那你就想到在加拉太书有没有顺从圣灵跟顺从情欲的人有两种不同结出来的果实这个也是一样。四章七节呢，就讲到万物的结局到了，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培养一个眼光，是从末世的结局然后往前看，就看我们现在呢，我们有这个眼光，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到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要得到不能朽坏的基业。我们从结局来回看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明白我们今天要做的决定如何带领我们走到那个终点啊。那四章八节呢，他就讲到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生活当中最要紧呢，就是确实啊，真的做到彼此相爱。他说，在所有以先代表，这是重要性。那当然，在箴言十章十二节呢，就讲到说，爱就能够胜过恨，能够遮啊，能够啊。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十五节呢，就讲到爱一定会产生赦免。神爱我们，所以赦免我们。那我们也是同样，在表现我们爱的时候呢，也是我们要赦免、宽恕别人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到了第五章呢，就讲到对长老、对侍奉的勉励，这里面当然也讲到谦卑的问题，为别人多着想。然后到了五章十二节，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我们五章十二节，他说证明这个恩是神的真恩，所以鼓励。”彼得前书的读者说，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啊！所以从前面开始讲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盼望，什么是基业啊！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然后到了五章十二节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你们务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那这就是彼得前书啊。然后我们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呢，很多的地方一样，也是在谈到异端假先知跟教师。那彼得后书你看二章一节哈，二章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他在这里也是对啊，彼得后书呢对读者说，将来哈，在预告将来会有假师父。但是犹大书呢就不同，犹大书在第四节也是讲到说，现在就有假师父在你们当中。他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啊，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现在已经有假师父进到里面来。所以这两个处理的方式就稍微有点不同，虽然同样在对付异端。所以你前面明白了，在彼得前书讲到明白的真理以后，你才知道如何来对付异端。他讲到真理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隐藏，没有虚假。所以真理指的是真正实际存在，有事实根据的真理，不是人的见解，不是人的推销，不是人的推论，或者是一些假设理论，这都不是真理。好，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这是真理以后呢，从彼得前书的教导到一个结论，就是生活的层面。那我们呢了解说，对真理的教导就是说，凡事不能使我们脱离罪、离开私欲诱惑的教导，这都不是真理。真理一定使我们离开罪、离开私欲的诱惑，所以只有愿意追求圣洁的教导才是真理。从彼得前书导出来，我们就了解。那么就晓得说，教会呢是真理的支柱、支撑和传播者，这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也就是谈到教牧书信的时候，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嘛。所以呢，借由教会就是要来传讲真理、活出真理、宣告真理。教会并没有发明真理，教会只是忠心传讲神的话语。感谢弟兄姐妹，我们今年所一年读经已经来到了最后第二周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一年读圣经的目的。那我们更明白神的话，明辨异端啊，明辨异端。好，那讲完了这些以后，彼得后书呢，在第一章三到十一节呢，就开始谈在基督里的成长。这个生活的成长是从认识神开始啊，从认识神开始。他说一章二节，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一章三节就开始谈到这个基督里面的成长呢，神已经给我们什么？他说已经给我们，已经告诉我们，已经赐给我们的是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因为我们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想一想，我们已经认识主了，神已经将一切 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了，有没有认识他？然后一章四节说，已经把这个应许也给我们了。这个应许就是叫我们可以脱离败坏，跟神的性情有份，有份就是 partake， 就是参与，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些东西。所以一章五节他说，所以就是正因这缘故啊，正因这缘故就是所以，就是从上面引导下来说，正因这缘故，你们应当如此行，做什么呢？啊，这是五节到第七节所说的，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德行要加上节制、知识等等等，啊，一直到最后爱弟兄的心。好，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如此行。一章八节说，那我们不要闲懒不结果子。他说，因为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是照刚才所讲的一章五节到第七节去做，用日常生活的行来证明你的信。啊，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呢，一章十节就告诉你说，你就能站立得住，永不跌倒。十一节就是说，你就得以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像怎么样？因行为得胜进神的国呢？那如果你有这个疑问呢？好，我们就来想一想，当人里面有一个神活泼的道在你里面，自然就生长，这个道就会生长，不是勉强你，所以呢，今天不是用行为要来得救，而是我里面因的心已经得着了。那什么是神活泼长存的道？你想一想，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枝子跟葡萄树，对不对？那十五章第七节讲到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藏在主里面的，我的话就藏在你里面。所以怎么样，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把两个最宝贵的东西告诉我们。他说，一个，我要将圣灵赐给你们，第二个呢，我要将神的话给你们，圣灵就把真理使你们明白嘛。所以我们里面有这两样东西，我们就自然可以怎么样活出来。啊，就像葡萄树的枝子跟葡萄树的主干中间是有很多的毛细孔啊，细管啊，连接在一起的，所以那个养分就自动的呢，从树根进到枝子去，没有勉强的，不是不要用 pump 把它打进去的，所以神的话自然的流通到每一个枝子里面，枝子不用勉强自己要不要结果子，枝子自然就结出果子来，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就明白了，到了这里面呢，啊，我们从一章十二节就开始，啊，讲到说人需要常常被提醒，怎么样常常被提醒呢？我们就回应到希伯来书所说的，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团契，啊，你把一根木材从火堆里面拿出来，它就熄了，但是一堆柴火就可以继续的燃烧。所以一章十六节就讲到这个教导，他现在这个真正教导的来源呢，是在第十六节，他说。亲眼见过，然后十八节说什么？亲自听见。十九节说有先知的预言，他讲的就是说，我现在对你们教导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说，这个教导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你要正确的来解释神的话，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说。好，说完了这些以后呢，二章一节就开始进入假先知的教导，预告将来就有假先知假师父，主要传讲的是破坏真道引入灭亡，有人是因为贪心取利的关系。然后二章四节到九节就讲到假先知的结局，他用古时候的例子，审判的例子呢，来补充对假先知的审判。然后到二章十节开始以后呢，就讲到假先知的特征。假先知有哪些特征呢？啊，第一个讲到啊，淫乱放荡，就是生活不检点。第二呢，好说诽谤的话，啊，就是随意论断。第三呢，爱好宴乐。第四呢，止不住的眼目，肉体的情欲不能停止犯罪，贪心贪婪，离弃正路，吹嘘自大，假自由，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怎么样分辨一个假先知呢？就从啊圣经所讲的，你去观看一个人的生活行为。所以刚讲完了这一段假先知的教导以后，三章一节开始，他说提醒，啊，提醒你们，要激发诚实的心， 想起前人的话，想起以前人的话，什么话呢？他说三章三节说，末世必有迷惑人的教导。三章九节说，神并不是单言，而是宽容。因为那个时候的教导就是说，神会来吗？不会吧？你看这么久都没发生过啊。好、哦，那这里面所以就要讲解清楚说，神不是单言，而是宽容啊，而是宽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三章十一节说，那既然知道将来一切都要被火消化的结局啊，就回看人生今天的日子就应当怎么过，你们为人该当如何，就讲到圣洁敬虔的事情，这也是从一个结局回看人生的一种眼光。好、啊，三章十四节说，你们既然有如此的盼望，就应当殷勤啊，预备建筑。那就回到刚才一章八节说，你们不要闲懒不结果，我们要殷勤啊。三章十七节就讲到说，那这样子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呢有长进啊，追求长进。所以整个彼得前书呢，他要对付异端，是用这种方式在处理，对不对？那犹大书要怎么处理这个异端呢？我们直接跳到犹大书来看。这犹大书的一个啊关键经文呢，就是在二十节、二十一节啊。刚才我们说彼得后书说，你们对付异端最好的方法就在主的恩典跟知识上追求长进嘛。那其实呢，在犹大书的二十节、二十一节也是一样的意思嘛。他说，你要在自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灵里祷告，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也是直到永生，就是最救恩最后的完成。好、啊，这就是犹大书的部分。OK， 好、啊，现在呢，我们就啊进入约翰一书啊，很快哈、哦，啊开快车。好，我们看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书呢在讲什么？一章一节开始说生命之道，对不对？然后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就讲到一个永生的确据嘛，哈、啊，他说什么是得救的确据，什么是永生啊？所以生命之道跟永生这是有关联的。那约翰怎么样来表达这件事情呢？他就说他的来源是亲身的经历啊，他。啊，亲自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然后呢，透过相交啊 ，fellowship 哈、啊，透过 fellowship 来传给你们、传给我们。所以这里面透过这个 fellowship 相交的团契呢，不是只有口传，更是身传，跟每一个人生命感染生命的、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见证嘛，哈。所以如果透过这样子的 fellowship。如此就与父及子相交，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在教会的小组团契很重要，有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样，见证耶稣的生命，不是只有啊一个 social networking 而已啊，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小组团契聚会的一个目的。所以呢，他说在这个有生命之道的目的所带来的就是充足的喜乐，一章四节所说的就是有充足的喜乐。那么在其他地方也有表示我们怎么样有充足的喜乐呢？当然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他讲到一个合一，讲到相同的意念，讲到圣灵里面的交通，就可以得到充足的喜乐。那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一节，他说，你说是常常遵守我的道，常在我的道里面的人呢，就叫喜乐在我们心里面啊，就从前面葡萄树跟枝子的观念延伸下来。所以彼得啊、雅各书、彼得前书都讲到喜乐的生活态度啊，就是信跟盼望，对不对？好，那你现在了解这个老约翰在讲 fellowship 一个生命之道以后呢，他下面就告诉你在彼此相交 fellowship 的一个标准跟一个模式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从一章的五节到第十节来讲出这个道理。那当然他从一个对比的方式讲到光和黑暗，他说光跟黑暗你就选择一个，没有说你可以一脚跨一边的啊，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呢，光跟黑暗是一个对比，再来呢是罪跟没有罪是一个对比。那你怎么样从罪变成没有罪呢？一章九节说你要认罪啊，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一章七节就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从罪变成没有罪，从认罪耶稣的血来使我们洗净。那不认罪的人呢，就是以为自己没有罪的人啊，那也就是在一章十节啊，他说自己我没有犯过罪啊，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没有神的道在他心里面，没有神的道就是没有重生的种子在他里面，没有重生的种子他就不会长出那个生命，就没有新的生命，有秩序，有敬畏神，有爱的生命，这些事情。好，然后到了二章一节就告诉你说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叫你们不要犯罪。好，所以我们了解说黑暗一书讲到一个主题，对不对？这主题是什么？这主题讲到神就是光，神就是爱，所以这主题就告诉你说你要住在光明当中。那就告诉我，那你如何做才是住在光明当中？所以二章一节就进入这个主题说你们不要犯罪，因此才是与神相交住在光明当中嘛。好，那如果万一有人犯罪怎么办？耶稣是中保，是代求者啊，这里面说代求者。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很快的想到我们上礼拜所学习到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的警告，对不对？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得知真道的意思，得知就是接受真道的意思。他说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呢，故意的意思就是如果乐意犯罪或喜欢犯罪的话呢，赎罪的祭就没有用了。那赎罪的祭呢，就是这边所说的挽回祭啊，挽回祭。所以那跟约翰一书一章十节呢啊，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所以一开始他讲完了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以后，二章三节开始进入生活的教导。他说生活的教导里面在讲到说，遵守诫命的人是认识神的人啊，你不要忘记这个书信的主题，对不对？这个书信主题告诉我们不要犯罪，告诉我们因此不要犯罪，我们就住在光明当中，与神在光明中相交。好，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你怎么样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他说遵守诫命的人是认识神的人啊，遵守主道的人就有神的道在他里面，有神的道在他里面就一定会成长，就一定会有遵守，不是刻意去守，不是刻意用行为得救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思考，刚才讲过，一个是自然成长的一个观念，那这样子呢，爱神的心就完成，这时候就开始把一个神就是爱的观念就进来了，然后呢，就引入到进入彼此相爱的教导，然后就最后产生一个结论，就是二章第十节，他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当中，所以我们抓住这个主题，住在光明当中，好，不要犯罪。确实爱弟兄的人就是住在光明当中，所以他这里面要来表达的一个情况。然后二章十五节十七节呢，他讲到这个人的欲望的问题，不要被欲望给驱使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爱世界，这里又是一个暂时和永恒的对比。他说暂时会过去了，吃饱了肚子会再饿，睡过了还会再累嘛。他说什么才是永远长存的事情？那记得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跟比较少思念地上的事情，这些教导。好，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就讲到对敌基督的教导。他说如何辨认敌基督呢？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他说凡事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不认父与子呢，就是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啊。所以我们用这个去看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个摩门教啊，他怎么样看耶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分辨就好了啊。那二章二十五节就讲到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啊，二十五节说主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就是永生，那就回应到一章一节的我现在要把生命之道告诉你。那什么就是永生呢？你就是要把听见的道存在心里面，然后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二章二十八节就开始谈怎么样是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对不对？好，就一直讲到后面啊。这里有个难解的经文是三章二节，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有点困难啊？ 啊，三章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你读到这一节经文，会不会有点困难？好，所以这一节经文呢，比较难解释，是因为我们将来如何，到底这句话指的是什么？那我们可以从这两节经文来了解，他说我们已经得称为神的儿女，又真是他的儿女，现在是他的儿女。所以呢，很明显这一节经文不是在说我们将来如何，指的是身份的问题了，指的不是身份的问题了，因为他两节经文出现三次，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将来如何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下面呢又将来说，将来主若显现，必要向他得见主的真体嘛，哈，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了解说，一个是将来要看见，所以呢比较好的解释呢，也是解经书所同意的呢，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蒙福，做神的儿女已经蒙福了，那将来要得着那个如何美好蒙福的一个状态还没有显明出来，我们还不太了解将来那个很棒的最棒的那个蒙福的状态是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你如果对将来很棒很美的那个蒙福的状况有渴望的话呢，三章三节就告诉你说，你就当洁净自己。 OK， 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啊这句话所要来表达的一个意思，对不对？好，然后呢就继续的啊读这个下面第三章四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好，继续读下去就说不要犯罪，爱心实际行动，好，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爱心实际的行动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怎么样，在行为和诚实上，就是结果值。然后呢他讲到说啊，彼此相爱呢是主的命令，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好，四章七节呢就讲到说，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四章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我们没有人见过神，那我们怎么知道有神，怎么样看见神呢？好，从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透过彼此相爱，因着爱才会使人看见神啊，这一节的经文的意思就这样。所以从四章七节到四章二十一节都在谈一个彼此相爱的道理跟实现出来。好，到了五章三节他才会说，有爱，人的心中如果有爱呢，遵守这个诫命就是不难的。然后从五章六到十三节就在讲得救的确据。所以哪讲到得救的确据呢，他说做见证的有三个，一个是圣灵，一个是水，一个是血啊，这是做见证的有三个。然后五章九节讲到说，我们领受人的见证，也领受神的见证。请问神的见证是什么？啊，神的见证就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读一下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好，所以这样一书有什么目的？二章一节说写这封信给你，叫你不要犯罪。好，五章十三节告诉你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叫你们什么？知道自己有永生，知道你会承受一个生命之道，对不对？好，这就是这个的目的。然后呢约翰二书呢基本上他告诉我们一个主题呢，就是要守住主的教训。守住主的教训的一个具体做法就是不要接待假师父啊，这是这个短短的十三节经文要表达的意思。约翰三书呢他要表达的呢是要接待客旅啊，接待客旅。约翰三书他说，你在接待客旅呢就是你一个行善的表现，他说你接待客旅呢是在证明你的爱啊，所以约翰三书是这个意思。好，这样我们就讲完了约翰三书啊，犹大书，然后呢我们就下礼拜呢就会进入启示录，对不对？那么启示录呢是一个应许，两个应许包含的 一卷书信啊。所以呢，你在看到启示录呢，他一开始就说一章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启示录从一个有福的应许开始，对不对？好，然后到最后启示录最后呢是什么？好，二十二章第七节，他就讲到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好，我们就了解说读启示录哈，来到圣经六十六卷书最后一卷书，神给你的应许是什么？做一个有福的人。一开始说你是有福的人，结束也是用有福的人夹带在一起。所以你们回去读启示录啊，回来呢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一个有福的人啊。 OK。